大家打开约瑟亚记第二章，这章的题目是隐藏探地冒死救人。第二章的题目是隐藏探地冒死救人啊，很明显这章我们看到约瑟亚他作为一个领袖要攻打仇敌，首先先要派遣两个探子去探对方的地，就是去探这个迦南美地，重点是耶利哥，因为他们过河以后第一站就是耶利哥，耶利哥是一个坚固的大城啊，是迦南地的第一个要攻下来的仇敌。那约瑟亚怎么打发呢？那这一段里面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七节，一到七这一段就是隐藏探地啊，妓女效力他们探地，结果呢有一个妓女拉合，神使他为探子们效力，结果这一个外邦的女子，这个外邦人作为一个耶利哥的一个罪人，他是一个耶利哥的一个代表啊，耶利哥是个罪恶的大城啊，出来一个妓女，就可见的耶利哥是放荡无忌的城，充满淫乱污秽的城啊，随便到一家就是一个妓女，但是就来是要救罪人，所以这一个探子来到了妓女的家里，所以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到时势险恶要隐藏做工，时势险恶隐藏做工，所以约瑟亚打发的时候就是暗暗的打发了两个人做探子，暗暗的，这就是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要效法我们的主，他不渲染他不扬声，接着也听不见他的声音，这就是主。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我们怎么样受差遣？暗暗的，就是做隐藏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仇敌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多么厉害啊，时势险恶，你不能不隐藏。最近呢，我们经历一些实在就是这样，因为仇敌睡大觉嘛，因为对方他已经放弃了嘛，没有，直到如今，正是因为神要拣选的实在的男孩子，魔鬼就针对着要吞吃，各样方法来搅扰、来攻击、来破坏。你能不隐藏吗？就是要隐藏，有的时候就是不能说。你看这里暗暗的，所以第一点，当下嫩的儿子约瑟亚从石亭，石亭是没有过河之前的最后一站的集中的地方，是去石亭，暗暗的就打发两个人做探子，这两个人是受差遣，这两个人心灵有准备，这两个人蛮有属天的智慧啊，而且也预备心要去探地，目的什么是救罪人，探地是为了得地，无论探地也好得地也好，目的就是效法我们的主，主来是为了救罪人，我们的主是娼妓和税吏的朋友，税吏和娼妓先进神的国，因为他们很谦卑悔改。如今你看这里怎么样啊？约瑟亚就吩咐说，你们去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一到耶利哥就来到了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这个妓女可能是千千万万的妓女当中的一个，但是他对神有认识，他名字的意思就是宽大，他甘心，他愿意接待这个什么约瑟亚所打发的这两个探子啊，以色列国这位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个以色列，他们所打发的人，这个妓女他愿意接待，他这个宽大的胸怀啊，愿意把这位独一的真神以色列的神接到心中，所以他才肯接待这两个探子啊，就到了他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这个不是躺卧，就待在那里啊，待在那里的意思。有人就告诉耶利哥王说，你看快不快，消息灵通了，仇敌消息灵通，我们常常还是这么样的迟钝，没有属灵的一个敏觉，马上这个消息就有人就告诉了耶利哥王，这不是灵力征战吗？这不是你死我活吗？我们常常还是睡大觉一样，不知道 上来讲，他们是为敌的，所以他们要捉这两个贪，耶利哥王就马上打发人去见拉合。你看都知道在哪里住啊，在拉合家里，就来见他，说那来到你这里见见你家的人吧，叫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厉害吧，马上就来了，而且让拉合叫出来。但是第四节我们看看，这一个女人是个不平凡的女人，虽然她还没有真正的得救，那是朱红仙以后啊，在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才真正的完全的得救，但是她有一颗心，愿意隐藏两个探子。第四节的意思就是第六节，她先是这女人已经啊把这两个探子把她领到房顶上去了，把她藏起来了，藏在什么地方？第六节大家看，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麻街是什么呀？就跟稻草一样，就是这个什么呀，脱了粒了以后的这个什么，这个麦捆儿叫麻街，把它藏在那里了，藏在那个底下了，外面是亮亮这些个麻街。我们看无论是稻子是麦子是什么粮食啊，这隔完了以后一捆一捆一捆捆的，要把它晒干啊，藏在那里面了。女人就回答耶利哥王啊，打发的人就说了，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那是啊，来过了，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啊，我不知道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看两个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可以追上。实际呢，他已经把两个人藏起来。所以这个智慧哪里来的？这个女人听说还没有信主，但是呢，她的一颗心，她认识以色列的神。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讲到这个妓女拉合，曾经是和和平平的啊，接待了探子，隐藏了探子，实际也就是信心，用信心把它藏起来。这个藏真是叫做舍命，牺牲自己，甘心自己付出一切的代价要把他们藏起来。结果那些人就往约旦河渡口去追呀，往外追，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为什么城门关了？因为这两个人出去了。为什么城门关了？原来后面告诉我们，这个拉合的家房子就在城门上，就在城门上，所以这两个探子一来就很明显就在城门那里嘛，所以就遇见了这一家。这也说明他们来就是要救这人，这个女人可以说人间最痛苦的人。可能他们啊物质上没有什么缺乏，但是心里面你想都痛苦。妓女从来不懂得什么叫爱，也没有爱，她是出卖自己的灵魂而生活。她最需要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神的爱，最需要的是真正的爱，诚实的爱。她竟然肯这样的牺牲舍己，为了救这一个为了保护隐藏这个探子，细心的接待，智慧的应敌，也看到这一个两个探子一开头就是被暗暗的打发，一开头就是要隐藏，还没有做什么工作呢就得隐藏，被妓女隐藏起来，他们自己也必须要隐藏，你不隐藏你做什么工？妓女一家也没救自己呢，倒保不了命。所以这一段告诉你，隐藏做工，隐藏探地啊，要认识到实质的险恶，一到就要被捉拿，一到就要让你丧命。所以可见呢，这两个探子本身多么要紧。我们常常我们做工求证，我们自己是最要紧，首先要保守自己，就要藏在神的里面，藏在麦什么麻街里面，人家看你就是乱稻草，人家看你呢不注意，不过是一堆乱麻。实际上呢，这两个人是藏在里面， 里面，就藏在神的里面才有平安。所以祭米拉和的他的善行在新约里被记载在希伯来书还有雅各书。雅各书第二章讲到什么？祭米拉和积在探子，就是有行为的信心，有行为的信心，真的肯啊，真的肯藏啊，肯舍命啊，不顾自己啊，这一点是被神验中。底下我们接着看第二段，就八到十四，这一段就讲到什么？两个方面，一方面讲到这个妓女拉合，她抓住机会来求恩，恳切求恩。她求恩的目的是什么？求恩的是救全家那个得救，那个救全家那个保命。在耶利哥被请服的时候，他们能够蒙拯救出来，这是他的目的。他抓住机会。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两个探子以自己的命情愿替他们死的这种心来答应这个拉合的要求。我们看一下八到十四，阿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所以这女人真是会抓恩典，真是会抓机会。他们想这个女人想的机会多难得，她深深知道耶利哥城整个迦南地因着以色列人心中消化，没有几天的日子好过了。今天最要紧的是什么？求保命，求自己的全家。所以我们从这个女人身上，我们学到什么？爱全家的灵魂。她不但为自己求，你看她下面，她上了房顶，她就对他们说，我知道第一点，她说什么？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那个什么呀干了，并且呢你们怎样又在约旦河东的那两个王，就是亚玛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你看这一段就好比神借着这个女人的口向这两个探子做报告，告诉你现在的情况人心已经预备好了。平常我们说人心熟透了，耶利哥呀，耶利哥呀，迦南人心都消化了，这不是好机会吗？要得地了，就告诉这两个探子。接下来我们看怎么样，也看到这个女人她承认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是天上地下的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她承认，也就是她接受，她相信。第十二节她就开始抓恩典，求恩典。十二节，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我既恩待你们，这也是真是难得可贵的，太少见了吧。这个女人这付这么大代价保护了这两个探子，我恩待你们，你们也要恩待我，恩待什么？恩待我父家。你看她多么爱自己全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还得要证据，要救活。你看救活什么？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我们有没有什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什么意思？我们的父母家里，父亲家里的叔叔伯伯和他们的亲人，母亲家里的姨呀舅舅啊和他们的亲人，弟兄他们的家属，姐妹和他们的家属，一切是他们，远近亲戚都在内，全家大小远近亲戚，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你看这一个女人，这个拉合，她多么会抓恩典，她有信心，她知道我今天要求，不但求我不死，我要求这位以色列的神来救我全家都不死。底下十四节就这个两个探子的回 不信了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所以这两个探子也是同样做出回应。你看这个回答表明什么意思？我们情愿替你们死，是要去救罪人，我们出去得救，真的要有点什么呀？舍命的这个心，这个是舍命去救人吗？情愿替你们死，就哪怕我们死也要救你们，答应了，只要你们不泄露这件事，只要拉合能够信守，这是立约，这就是立约，岂是立约，信守这个约，那我们一定做到，到十四节为止。所以两个方面都可以给我们看了，一面看到这个女人她怎样的凭信心抓恩典，她求什么？求全家得救，全家保命。另外也看见这个探子既然这么蒙恩，得到这个妓女拉合的保护隐藏，所以他也答应我们情愿替死的这个心啊，来答应啊，我们必慈爱诚实。这个慈爱诚实是神的慈爱，神的诚实，他慈爱上及诸天，他的慈爱是永远的，他的慈爱就是要领导罪人，他的信实也是不改变的。神的允许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允许句句都是可靠的可信实的，以这样的慈爱和诚实来带你，就等答应了这一个女人。底下我们再看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十五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这一段讲什么？奇妙救恩，隐藏三天。一面看到啊，这个女人要把这两个探子从房上坠下来以前啊，她首先告诉这两个探子，你们怎么样的回去，先要到山上藏三天。隐藏三天，这就是工作结束的时候又要隐藏。所以作为探子，这就是属灵的一个天国的一个兵法。你怎么做探子？怎么打仗？开头隐藏，最后结束还要隐藏。因为如果你不藏的话，你现在赶回去半路一定会遇见那个追赶的人，那你就得送死，是不是？所以现在不能回去，你回去你先藏到山上，往山上去藏三天。往山上我想没有别的解释，就听听神，这三天就是过三天的生活，与主同死的啊，过三天的生活。隐藏这三天也是醒察，这三天也是默默的祷告，只等到追赶的人回来，追得上回来了，然后你们再启程再回去。这也是女人的智慧啊！底下二人就对他们说：“你要这样行。”第十七节就是什么叫做奇妙的救恩？因为前面这个拉合他是曾经啊说什么呀？啊，我恩待你们，你们要恩待我夫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到底什么是实在的证据呢？现在我们看十七节，十七节以后。就是这一两个探子既然答应要救他们，救这个妓女和他的全家，什么证据啊？就是下面他们不是就走了拉倒了，那到时候等着耶利哥打下来说，千千万万的人到底救哪一家，在城楼上也一定也不是一家人住在那里，你怎么知道是谁家？那妓女你到哪去找他？所以有一个证据，也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救恩的记号，十字架的记号，宝血的记号。就十七节以后我们看，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取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所以双方啊要信守这个约，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猪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这个窗户啊系一条绳子，我相信这个绳子一定很粗很明显，而不是细细的一根绳子，朱红线红颜色特别明显， 红颜色带的宝血的救恩，那救恩之道，那福音的救恩，把它记在哪里呢？就是记在窗户上，然后是你的父母弟兄，你父的全家亲戚啊，远亲啊，近亲啊，都聚集在你家中。他出了家门的，你如果往街上去，你没有在这个屋子里，那么他的罪归到自己头上，与我无关。真正耶利哥挺服的时候救不出来，你只有在这个房子里面才能够救。如同以色列人，我们记得吧，出埃及记十二章，以色列出埃及，如果你不在那个门楣门框抹血的房子里面，那你一定躲不了杀长子之灾，大家记得吧。就这个宝血是什么呀？是得救的记号，是得救的记号。最后朱红献神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表，一个基督的救赎，奇妙的救恩，伟大的救恩，那实实在在就是保罗所说大在近前的奥秘。也就躲在这个屋子里的人全家聚集在这里就蒙恩，你出去往天上跑，你罪归到自己头上，与我们无干，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你，流他血的罪就归在我们的头上。二十节，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你这件事跟女人讲清楚，讲清楚啊！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这女人完全接受，接受这个就恩，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底下一句大家念，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他立刻就这样做。他知道今天唯一的一个记号，这就是这两个探子所给他的一个实在的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就是这一个屋子它的窗户与其他的房间不同，不同在哪里？有拴住了这么一根朱红线绳，朱红色的绳子。等到第六章，大家看本卷书啊，第六章，当耶利哥啊整个倾倒的时候，二十二节，约瑟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妓女的家？因为有一根什么线呐？朱红线绳。”六章二十二节，那进他去，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他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二十三节，那探子的两个少年就进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跟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然后这个城就烧了，再倒了，而且烧掉，妓女全家因此而得救。所以这一段这个是奇妙的救恩嘛，所以我们走到哪传什么，什么是证据呀？你真对我们不错，我们对你挺好，就完了。拿什么来回报？最大的就是救恩，是你全家得救。所以想到这里，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自己的亲人骨肉？也包括我们今天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的中华民族在扩大啊，可能连我们自己的骨肉亲人我们都没有关心到。还有没有得救的？管他得救不得救，有没有像这一个拉合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说他的名字叫宽大，他实在他的宽大的胸怀，把所有的亲人骨肉都包括在内，为他们带球，这是他带球来的，他带球来的，他抓恩典来的，他会抓。大不得我们的骨肉亲人没有一个离开朱红线绳的这个房间这个屋子而得救，而得救。他这是天上的神赐给他的这个智慧，还有呢他蛮有神的爱，他关心自己的亲人，他就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他就在等待，等待有一天他全家都能够被救出来。这不是信心吗？这不是信心的行为吗？二十二节， 到二十四节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完成使命归回报告，归回了两个探子。二十二节我们看两个人不是先回去，乃是什么呀？听妓女拉合的话，上山住了三天，等着追赶人回来了，一路找不到回来了，丧气的回来以后，两个人才下山过河到约书亚那里回报，再去回报啊。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呐、能够隐藏，隐藏没有大咧咧，那有什么关系啊？我回去嘛，没有关系。我们常常什么事就来个没关系，这什么事情啊？这什么要紧呢、哎呀，所以我们越跟随啊，越要战兢，越跟随越要认识魔鬼的诡计，你要认识到仇敌的险恶。魔鬼撒旦从来没有睡觉，你不要以为我这三天没有关系，没有三，如果没有关系的话，一定半路被吞噬。我正好找你了，你正好过来，那你一切的工作全功尽弃。这两个人三天住了三天，这三天呢一定很着急吧，不能着急，说三天就三天，我们常常不肯等候，你要等三天然后再往前走。结果怎么样？下山了，追赶人也回来了，他们下去了，平平安安过了河啊，回到约书亚那里向约书亚汇报。我们今天工作完毕，隐藏三天，平平安回来向我们天上的约书亚报告，回报向神汇报，诉说一切所遭遇的事。最后一节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这就是他们探地的一个报告啊，也就是他们探地的一个结果，也就是从妓女拉合身上和拉合的所诉说的话里面啊，就已经明显的看到，的确是时机来到，时候成熟啊，耶和华果然将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这一切的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魔鬼越不甘心，你越看见神的时机来到，他的末日来到，耶利哥最后之中要请服的。所以耶利哥的请服还离不了这两个探，首先探地啊，首先呢他找到了一个地方啊，找到了一家人，救了这一家人。所以拉合代表了什么？代表着外邦人得救，代表着我们今天出去要拯救罪人，使他们全家都能够得救。主来是为了拯救罪人，为了爱罪人，把救恩首先领导了罪人。所以你看地也好，得地也好，目的是救罪人。妓女拉合在这张圣经所表现的是用信心和和平平的接待了两个探子，做出牺牲，付出代价，抓住机会蒙恩。结果呢，他这件事情竟然怎么样？竟然不但救了自己，也救了全家。最终呢，他竟然能够在耶稣基督家谱里有份，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现在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不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吗？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第五节就告诉我们，撒门从拉合氏，拉合氏生布阿斯。原来拉合是谁？是布阿斯的母亲，布阿斯的母亲。然后布阿斯从路德，又是一个外邦女子，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不但成了大卫的家谱有份，而且成了耶稣基督家谱有份。所以我们有这么一点爱神的心，肯牺牲舍己救人的心，你外邦人虽然是个妓女，就不取人下的一个罪人，但自己蒙恩，而且在神计划里有份 想这个拉合他一定觉得自己不配，但是他的不配是他肯抓恩典谦卑。我们有人也说自己不配，不配不配，你有没有看众神的恩典？有没有抓恩典？他会抓，他抓住机会，他不放过机会。他救了两个探子，他也要自己蒙恩。结果他这个一蒙恩呢、啊，结果怎么样？在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在耶利哥请福的时候，拉合被救出来，从此他就住在以色列营中，就住在以后就嫁给这个撒门，住在以色列当中，直到今日。这就是二十五节，六章的二十五节。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全家跟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大家看见没有？他就住在以色列中。他是以色列人吗？他根本不是，他是个外邦人，他是个耶利哥人，他是本来是一个仇敌，是个迦南人，又是个妓女，一个罪人，但是他蒙了救恩，蒙了救恩，就不怕你是个妓女，你要会抓恩典，要真的觉得自己不配，那你要抓住不放。他实在是不配，但他蒙了恩典，以后就嫁给撒门。撒门是犹大支派，所以耶稣基督从哪里来？犹大支派，耶稣是犹大支派的世子，是大卫的根，耶稣基督。要嫁给撒门，当然有的人说是这个撒门就是两个探子当中的一个，但是圣经没告诉我们，可能是历史吧告诉我们。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看这个拉合的蒙恩也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训，让我们爱灵魂，爱骨肉，爱亲人，让我们要舍己去救人，让我们有信心去帮助别人，也让我们抓住恩典，为全家求恩，全家就蒙恩，一个不落下，都蒙恩。让我们看重这一个救恩，这是一个奇妙的救恩，是全家都蒙恩，代表外邦人归主啊，外邦人谁信谁就蒙恩，谁在这个朱红线绳的这个房子里面就能够蒙保护、蒙拯救，这种就蒙恩。所以神的救恩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叫你肯认自己的罪，你就得蒙救赎，就代表这个朱红线绳。所以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就得救了，你就得救了。耶利哥倒塌了，心里全家悔改得救，就这样的蒙了恩典，所以给我们很深刻的教训，同时也告诉我们怎么样探地，隐藏探地，自己蒙保守也能够去救别人。如果自己的命都不能保，出来就大肆喧嚷，就出头露面，大大显露自己，那么自己显露了，被耶利哥王把你抓住，你还救谁？谁也救不了。所以我自己是从来不会隐藏的人，现在开始学习，学习要隐藏啊，该出来的时候出来，该藏的时候要藏，开头要隐藏，被妓女拉合隐藏，藏在麻街里，最后已经工作完毕还要隐藏，上山藏三天然后再回去。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二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隐藏探地，要冒死救人。好，我们就接着走着。